各位弟兄姐妹，同工，大家平安啊！很高兴能够和大家有这个机会来分享神的话。那今天我要讲的是耶稣所说的一个比喻啊，就是葡萄园工人的比喻。那这个比喻呢，困扰了我相当一段时间，就是我弄不明白说，耶稣要借着这个比喻所传达的主要的信息是什么。所以在过去这几个星期里面呢，我就有一点时间在神面前寻求，然后也整理了一下我所能够找到的关于这个的查经的资料。那今天晚上跟大家分享我的一点所得。那这个比喻呢，是记载在马太福音的第20章的第1到第16节里面。那这个是耶稣。他在进入耶路撒冷城受难之前所讲的最后一个比喻，所以是耶稣在他3年的事工接近尾声的时候的所讲的一个比喻。这个比喻大概是这样子，就说有一个葡萄园的主人呢，他一大清早就去雇佣工人那他后面又去了几次，总共雇佣了5批工人。那第一批就是一大清早，这清晨大概6点钟左右雇了一批，然后9点钟、中午12点钟，然后下午3点钟最后一批呢是在下午5点钟左右又去雇了一批。那这批就是等快收工之前呢，1个小时才雇佣的这一批那么这5批工人呢，除了第一批工人，就是一大清早雇的那批工人是讲定了工钱就是1钱银子，工作一天。那其他的呢？另外4批工人都没有讲清楚他们的工钱是怎么样。然后到了晚上，到了发工钱的时候呢，是最晚到的先发工钱，得的是1钱银子，然后。所有的人都得了1钱银子。那第一批来的工人呢，他就想说，哎，这些人通通得了1钱银子，我们做了一整天，我们应该拿的更多。结果呢，他们拿到的也是1钱银子，所以他们就跟这个主人抱怨说我们这一整天受累受热拿的钱居然跟这个只工作了不到1个小时的这一批工人拿的钱居然是一样的啊。那主人就回答这些人说这个就是我写在这边的马太福音的第20章13到16节这边说的。这个葡萄园的主人就说：“朋友，我不亏负你，我与你讲定的不是1钱银子吗？拿你的走吧，我给那后来的和你一样，这是我愿意的，我的东西。”难道不可随我的意思用吗？因为我做好人，你就眼红了吗？这样，那在后的将要在前，在前的将要在后了。我们假如把这个比喻把它当成一个地上的故事，就是地上发生的事，你就发觉这个里面有很多不合理的地方第一个，照理说呢，这个葡萄园的主人呢，他应该是一次。就雇满了，雇足了所有今天所需要的工人免得呢他需要在这个葡萄园跟这个人力市场之间来来回回的奔波浪费时间不如一次就做全了，这样子最省时间。那么他没有一次雇满所有的人，那我们就想应该是他所雇佣的人数太多。这个人力市场上呢，没有办法一次满足他的需要，所以他必须要跑好几次。可是呢，根据这个比喻里面的记载呢，又不是这个样。因为，这个主人好几次的回到人力市场去雇佣人的时候，发觉不管他什么时候去，都有很多的工人在那闲的没有工作做所以显然这是一个劳动力过剩的情况。所以这个我们就没办法理解为什么。在劳动力过剩的情况下，他没有一次雇足所有所需要的一天所需要的工人还有呢， 这个第一批工人讲好了一天的工钱是一钱银子，这看起来是一个公定的价格，就是说这个应该没有什么争议。但是后来那些所雇佣的工人，因为他工作不满一天的时间，啊，那么这些人的工钱呢就应该要讲清楚，但是他反而没有讲清楚啊，所以这个也是令人费解的地方。即使他需要分批雇佣工人，那么肯定最后一批雇佣的工人也是不必要的。为什么？这一批工人就是在5点钟左右才雇佣的这批工人啊，那这批工人你必须要把他们啊，这个带他们到那个葡萄园里面，然后告诉他们该做什么事。等到他交代完这些事情之后，已经都快要收工了啊，所以这一批最后的工人，他们的贡献是非常非常少的。但是为什么这个主人还花了那么多时间，而且花了钱去雇佣这最后一批工人，令人费解啊！还有这发工钱的时候呢，为什么是晚来的先发？假如他真的是想给这个最后一批工人多一点钱的话，他应该先把那最先雇佣的先发了他们的工钱，让他们离开之后，啊，再发这批啊后面的这几批工人的钱，他愿意多给他，那因为第一批工人已经走掉了，所以就免得会发生劳资纠纷了啊。但是他却没有这个样子做，然后最后你看他跟这个第一批工人回答他们所说的话，好像是他就愿意这样做啊。你不能你早来晚来。你晚来的人只做那么一点点时间，我给他们一样的钱。大家想一想，假如这第一批工人呢，把这些事情给张扬出去了，在隔天这个主人再去雇佣人的时候，这些人都说反正我到5点钟来，你也给我是一样的工钱，那我就晚点来了，到时候我就给你要求这一天一整天的工钱，这个场面。这个主人要怎么样应付啊？这有太多太多不合理的地方，对不对？我们没有办法解释的地方。但是耶稣的比喻是一个地上的故事，却有天上的含义。好了，那么地上的故事有太多不合理的地方，我们没有办法解释。那我们现在看看这个故事里面是属灵的含义是什么？啊，什么是天上的含义？那明白这个天上的含义呢，我们就必须要明白这个工钱呢，这个比喻里面的工钱代表什么？那有些解经学家呢，就说这个工钱所代表的是救恩。不论你是很小的时候就信主，还是你是年轻的时候信主，中年的时候信主，晚年的时候信主，甚至到你临终前再信主。就像是那个跟耶稣一同钉十字架另外一个强盗啊，他是到了临终之前才信主，所得的救恩是完全一样的。听起来好像合理，但是我们忘了，救恩是神白白的恩典，不是工钱，不是赚来的，对不对？就像以弗所书里面所说的。我们的得救是本乎恩，也是因着信，不是出于我们自己，乃是神所赐，也不是因为我们的行为，免得有人自夸，这个是白白的恩典，不是你像工钱一样赚来的东西，所以这个不是救恩啊，所以这个解释不通啊，解释不通。但有些解经学家呢，就把这个工钱解释成什么呢？是你服侍神所得到的赏赐，你忠心服侍神所得到的赏赐。但是圣经里从来没有告诉我们，你忠心服侍神所得到的赏赐是大家都一样的，从来没有这样的。比如说，就在马太福音里面，耶稣他讲的那个八福里面的第八福，就是为义受逼迫的人有福了，因为天国是他们的。接下来耶稣说什么呢？他说：“假如因为我的原因，你们被人辱骂、被人逼迫，人捏造各样的坏话来毁谤你， 那么你就有福了，你在天上的赏赐是大的，因为在你以前的先知，人也是这样逼迫他们。耶稣说，这样子的为义受逼迫的人的赏赐，在天上的赏赐是大的。他说，在天上的赏赐是大的，那代表另外其他在天上的赏赐就是小的，对不对？所以这个服侍神的赏赐呢，是每个人都不一样的。啊，有大有小，啊，所以跟这个比喻里面的工钱，所有人都一样的，又不一样，又是解释不通啊。所以要论到这个比喻天上的含义，我们连这个工钱它所代表的属灵的含义都弄不清楚啊。所以这个比喻真是非常非常的难以理解。这个比喻是圣经里面出了名的难解的。一个比喻啊，很难去解释它，很难明白它的主旨是什么。虽然我们讲了那么多啊，我们没有办法明白这个故事它的很多不合理的地方，我们也没有办法明白这个故事它属灵的含义。但是呢，我们刚才所做的分析还是有价值的，至少我们把一些错误的解释给排除了啊，这些解释不对，工钱并不代表救恩，也不代表对神的赏赐啊，这个是解释不通的啊。而且在我们再这样分析这个故事不合理的地方呢，我们好像似乎觉得这个主人他所做的虽然是不合理啊，他让最后一批工人先拿钱。这个好像是他刻意的安排，然后他对第一批工人呢，似乎他有话要说啊，这就是我们刚才这边所录在这边的这个葡萄园的主人回答第一批工人的话，他似乎对他们有话要说。那么既然这样子的话呢，我们就来好好的分析一下这个主人最后回答那第一批的工人，他所说的那些话，我们从三个层面来分析，从法、理、情三个层面来分析。从法律上来说，这个主人所说的话是说得通的，是站得住脚的。为什么呢？因为他跟他们口头的约定，在当时就像是我们现代社会的契约一样，他照着契约走，绝对在法律上是没有问题的，是站得住脚的。他答应了第一批工人，一做一整天，工钱是1钱银子，他就照了1钱银子给他，照着契约走，绝对没问题。那么在道理上，他也站得住，因为对其他的工人，他是多给，他没有少给，他愿意多给人家，这个钱是他的，他有权利多给人家，没有任何人有权利干涉他，这是他的自由，对不对？所以他在那个地方的回答，不论从法律上、从道理上都站得住脚，都没有问题啊，都无懈可击。但是我们假如从感情的这个层面，从人情的这个层面，从情绪的这个层面来看这整件事情的话，我们就很容易与第一批的工人认同，对不对？第一批的工人说：“你看。”我工作了这么一整天，在这么热的天气底下，这么辛苦的工作了一整天，那么最后这个5点钟来的这批工人，工作的时间还不到1个小时，拿的钱居然跟我是一样的，这个不公平这个跟我们有些时候的经历是很相似的，对不对？在有些事情上，我们也觉得我们付出了很多，我们所得到的回报，跟我们所付出的完全不成比例，跟那些付出很少的人拿的是一样的，甚至比他们还少，对不对？我们心里面呐喊着说这不公平。虽然这个不公平，我们有的时候说出来了，和人据理力争；有的时候是因为有些顾虑、有些因素，我们没有说出来。但是这个就是我们心里的话，这个就是我们的心声。那这个第一批的工人，把我们的心声给说出来了，这个不公平，对不对？ 所以我们很容易与第一批的工人认同啊，因为他所说的就是我们的遭遇，就是我们心里面啊的心声。好，那么这种愤愤不平的啊，这种情绪啊，这种感受，我们去追溯一下，它到底从哪里来的呢？很明显的，在这个比喻里面，它是从比较来的。大家可以去想一想啊，假如这个葡萄园的主人他是先来的，先发工钱，那么这第一批工人，他跟他们讲定的是一天是1钱银子啊，作为工钱。那么这一批工人拿到了他所应得的啊，原先就讲好了，就是这个数目。他拿到了之后，他一定就高高兴兴的回家去，对不对？赶快这个去买一些他今天所需用的东西，和家人享受他一天劳碌所得。这个故事就结束了。假如不是因为跟第一、最后一批工人的比较，他不会有这种愤愤不平的情绪，就是因为他看到了最后一批工人只工作了不到1个小时，跟他工作了一整天所拿的是一样的，因为有了这个比较，所以他有这种愤愤不平的情绪，对不对？这个愤愤不平的情绪的来源是从比较而来的。假如没有这样子的比较，就没有所谓的不公平的事情，没有这种愤愤不平的情绪，对不对？好了，那么我们现在就来看看圣经啊，圣经对跟别人比较这件事情啊，圣经的立场到底是什么？它是赞成我们跟别人比较呢，还是不赞成，还是中立的？让我们来看一段圣经。那么这一段圣经啊，它的背景是啊一段很有名的经文，我没有录在这里，可是我跟大家口头上叙述一下，大家就知道，因为这段经文的背景是非常有名的，就是在耶稣他复活之后，他三次的问。那三次不认主的彼得，啊，彼得，啊，在耶稣受审的时候，三次不认主，耶稣就三次的问他说：“你爱我吗？”彼得三次都回答主说：“我爱你，主，你知道我爱你。”然后这个回答三次之后呢，耶稣就说：“你牧养我的羊。”然后耶稣就告诉了彼得他对他未来的安排。他跟彼得说：“彼得啊，年轻的时候，你自己束上带子，随意的往来。到了年老的时候，你要伸出你的手，别人要为你束上带子，把你带到你不愿意去的地方。所以，在约翰福音里面，特别使徒约翰就注解就是说，这个是耶稣告诉彼得，他对他以后安排，彼得将来会殉道荣耀神，这个就是耶稣给他的安排。在这个时候呢，彼得转过头来看到使徒约翰，这个写约翰福音的使徒约翰就在旁边啊。然后这段话，我现在把它读出来。彼得转过来，看见耶稣所爱的那门徒跟着，就是在晚饭的时候，靠着耶稣的胸膛说：“主啊，卖你的是谁？”的那门徒，彼得看见他，就问耶稣：“主啊，这人将来如何？”耶稣对他说：“我若要他等到我来的时候，与你何干？你跟从我吧。”你看到没有？当耶稣告诉了彼得他对他未来的安排的时候，彼得就想要跟 约翰，使徒约翰来比一下，他就问耶稣说：“你对他未来的安排是什么呢？我要跟他比较一下。”这个时候，耶稣很斩钉截铁的、直截了当的回答他说：“我对他的安排与你何干？你跟从我吧。”所以，从这个里面，我们很清楚的看出来。耶稣的意思，圣经的立场就是他不要我们跟别人比较，他不要我们跟别人比较。但是这段经文呢，并只告诉我们结论说，主不希望，神不希望我们自己跟别人比较，不希望，但他却没有告诉我们为什么。我们再看另外一段经文。这段经文呢是记载在《哥林多前书》的第三章啊1到3节里面，我帮大家读出来。弟兄们，我从前对你们说话，不能把你们当作属灵的，只得把你们当作属肉体，在基督里为婴孩的。我是用奶喂你们，没用饭喂你们。那时你们不能吃。就是如今还是不能，你们仍然是属肉体的，因为在你们中间有妒忌纷争，这岂不是属乎肉体，照着世人的样子吗？从这段的经文呢，我们就知道，圣经是把这个跟别人比较这件事情是看成是幼稚的。而且是属肉体的事情。为什么我这样说呢？因为大家看这个地方讲啊，他说，保罗说，使徒保罗说，因为在你们中间有妒忌纷争。大家想一想啊，在妒忌纷争以前，是不是人已经在与别人比较了呢？假如你不去跟别人比较，不去跟别人计较的话。怎么会有妒忌？怎么会有纷争呢？对不对？所以在妒忌纷争以前，已经有了这个比较，跟别人比较的事。假如没有跟别人比较的事，就没有妒忌纷争。妒忌纷争从哪里来呢？假如你没有跟别人比较的话，你妒忌纷争从哪里来呢？对不对？所以妒忌纷争是从比较来。那么。好了，那么妒忌纷争既然是从比较来的，这段经文告诉我们，这个比较就是一种幼稚，而且是属肉体的行为。所以从这段经文我们看出来，不但圣经是反对我们，是不让我们去跟别人比较，而且他的反对的态度是很严厉的。为什么呢？因为你跟别人比较，就会生出妒忌与纷争，而这是一种幼稚。而属肉体的行为，那么，那是不是圣经里面都不让我们跟任何东西比较呢？那倒也不是。圣经里面讲有三种的比较是有益处的，是鼓励我们去做的。也就是说，假如你跟别人比较的话，你就跟耶稣比较。假如你跟主耶稣比较的话，那么你就会生出那种效法耶稣的心，因为你会被耶稣的言语跟他的行为感动，你就会生出那种效法的心。这种比较是有益处的。还有呢，你可以跟你自己信主之前比较，那你就会明白，如今。你蒙受了神的恩典，成为何等的人？成了一个蒙恩的罪人。你想到你以前是怎么样，想到你现在是怎么样，那么这个就成为你的见证。你可以跟别人做见证，说：你看，当我信了主之后，我是这个样子；我信主之后，我就变成这个样子。这个就是我的见证啊，这就是我生命的见证，神对我生命的改变。还有呢？你可以跟昨天的你来比较，因为当你跟昨天的 的自己来比较的时候呢，你就看得出来你有什么长进，你长进了多少，这个就会帮助我们这个在服侍主上，在爱主上有长进，在效法耶稣上有长进。那这三种比较呢，是有益处的，是圣经鼓励我们做的。除此之外，其他的怎比较，通通都没有任何的益处，啊，都没有任何的益处。好，那假如这样子讲的话，是不是这个比喻，它的主要所传达的信息，就是耶稣要借着这个比喻，来警戒我们，来劝诫我们。不要去跟别人比较，不要去跟别人计较。那这个呢，我们必须要从经文的本身来去印证，免得我们是把自己的意思读到圣经里面啊。我们必须直接从这个圣经里面找印证啊，确实，这个比喻。他最主要的信息就是劝诫我们不要有比较的心啊。好，那让我们来看看这一段比喻的上下文。原来在这段比喻的前面，也就是在马太福音第19章快要末了的时候呢，有另外一件事情啊，记载的另外一件事情啊，这段经文也是很有名的啊。那么，这段经文是什么呢？就是有一个少年的官啊，他跑过来跪在耶稣的面前，跟耶稣说：“我要做什么才能够得到永生？”那么耶稣就回答他说：“诫命你是知道的，就是不可杀人，不可奸淫，不可偷窃，不可以做假见证，要孝顺父母，而且要爱人如己。”这个少年的官就跟耶稣说：“这个我从小就做到了，我还需要做什么呢？”那么耶稣就说：“你呢，可以去变卖你所有的，啊，把你所变卖的时候去周济穷人，然后你还要来跟从我。”这个时候，这个少年的官就忧忧愁愁的走了，因为他有很多的财产，啊，他有很多的财产，他放弃不下这些东西，啊，他就忧忧愁愁的走。好了，那么这个是我这边所记录的这段经文的背景。然后我们看彼得说了什么。前面这些事情发生之后，听了耶稣跟这个少年的官的对话之后，彼得就对耶稣说：“看呐，我们已经撇下所有跟从你，将来我们要得什么呢？”耶稣说：“我实在告诉你们，你们这跟从我的人，到复兴的时候，人子坐在他荣耀的宝座上，你们也要坐在12个宝座上，审判以色列12个支派。凡为我的名撇下房屋，或是弟兄姐妹、父亲母亲、儿女、田地的，必要得着100倍，而且承受永生。然而，许多在前的将要在后，在后的将要在前。”好了，那么这段经文里面就叙述了，彼得呢，就把自己跟这个少年的官做一个比较。他跟耶稣说：“你看，这个少年的官，他放不下他所有拥有的，他没有办法舍弃他所拥有的。可是我们呢，包括了我，尤其是彼得他自己，他说：‘我已经撇下了所有的跟从你了。我原来是个渔夫，我现在不打鱼了，我这个渔船这些东西我都舍弃了，我来跟从你了。’啊，他没有跟从你，舍下一切跟从你，我们舍弃一切跟从你，那么我们可以得着什么呢？”耶稣就跟他说：“ 当在复兴的时候，你们会与我一起统治这个世界，啊！而且不但如此，你们为我所有所舍弃的，你们会得到百倍的回报，而且还要得到永生，而且还要得到永生。我想，我们不论任何人听到耶稣这样讲的话，就说：“哎呀，这个太棒了！那跟随耶稣啊，这个绝对是这个对的决定啊，对不对？怎么算都不吃亏，稳赚不赔的生意，对不对？”可是，假如我们中间有人是很仔细的读圣经的话，在这个地方可能会提出反对意见，因为在《使徒行传》里面。彼得他亲口说：“金和银我都没有，对不对？”这个是在《使徒行传》的，彼得他亲口说的，就说他没有钱啊，他没有钱。那么耶稣明明在这边不是答应他所放弃的这一切会得到百倍吗？那怎么彼得说他没有钱呢？其实耶稣所应许他的是实实在在的实现。我们大家想一想啊，就是从圣经里面、从教会的历史里面，我们学习到的是，当耶稣他复活升天之后，过了几年之内，基督徒的人数大幅的增加，对不对？啊，就是在那个五旬节的时候，圣灵降临，彼得一次讲到3000人信主，5000人信主，这个基督徒的人数啊。这个啊，几何比这个爆炸性的增加，对不对？基督徒人数增加的非常的快，然后他们不但只是聚集在这个耶路撒冷，他们在耶路撒冷、犹大全地，到撒玛利亚直到全地，他们散播出去，在整个罗马帝国的各个角落，通通都有基督徒。大家想一想，假如彼得。为耶稣放弃了一栋房子啊，彼得他打鱼啊，做个渔夫，他大概赚一栋好的房子啊，这个差不多了啊，赚一栋好的房子。假如这一栋房子他舍弃了啊，他为耶稣舍弃了一栋房子，可是呢，他因为服侍主，他得回来了好几百栋房子。我为什么这么说呢？也就是说。彼得啊，他在罗马帝国里，他不论到任何的城市，不论到任何这个罗马帝国的任何的角落，只要有弟兄姐妹的地方，这些弟兄姐妹一定会拿出最好的来招待他，来款待他，是不是？就好像他有几百栋房屋一样，而且。比这个更好的是，这几百栋房屋他不用费心去经营、去管理，有别人替他管，他到时候只要去住就好了，随时随地他都有了房子住。这个不是得到百倍是什么呢？对不对？所以神绝对没有亏待彼得，神所答应他的，彼得是全部都得到啊，彼得是全部都得到。但是耶稣在这个地方最后这边有一段告诫的话，他说：“然而有许多在前的将要在后，在后的要在前。”也就是说，耶稣告诫彼得说：“你不要有那个比较跟那个计较的心。假如你有比较跟计较的心，你原来排在前面的就会去跑到后面去。”那些原来在你后面的，反而要跑到你前面来。这一段话跟这个比喻的最后一段话是完全一样的，只是次序有点颠倒，是不是？对不对？所以很明显的，这个比喻的前文，这个上文。讲的就是比较的事情，啊，就是比较的事情，好， 那我们再看下文，接着这个比喻在后面，也就是在第20章啊，在这个这个是马太福音的第20章啊，这边我打错了啊，马太福音的第20章22到24节，也就是在这个比喻之后啊，发生了一件事情，什么事情呢？就是使徒约翰跟使徒雅各，这两个是兄弟啊。约翰跟雅各是兄弟，他们请求他们的母亲，他们自己不好意思开口，找他们的母亲去跟耶稣要一样东西啊。好，那我们看他这个地方，这个他们两个跟耶稣要什么啊？那时，西皮泰儿子的母亲同他两个儿子上前来拜耶稣。求他一件事，耶稣说："你要什么？"他说："愿你叫我这两个儿子，在你国里，一个坐在你的右边，一个坐在你的左边。"耶稣回答说："你们不知道所求的是什么。我将要喝的杯，你们能喝吗？"他们说。我们能，耶稣说：“我是喝的杯，你们必要喝；只是坐在我的左右，不是我可以赐的，乃是我父为谁预备，就赐给谁。”那10个门徒听见，就恼怒他们弟兄二人。你看，使徒约翰。跟使徒雅各，他们要比其他的他们的同伴啊，另外十个使徒要得更多，他们要跟他们比较说，我要比他们得的更多。他们一个要坐在耶稣的左边，一个要坐在耶稣的右边，自己不好意思开口，就请自己的母亲去跟耶稣要。那。等到另外10个门徒听见这个事情，就恼怒他们。你看，他们因为这个比较之后所产生的这个妒忌纷争，已经表面化了。现在不是在心里的事情，不是在心里比较，是根本就已经表面化了。而这个是在这个比喻后面所发生的事情。你看，这个比喻一前一后讲的都是比较跟计较的事情。所以，我们就从经文的上下文里面得到了印证，确实，确确实实，这个比喻主要的信息，就是耶稣要借着这个比喻，来警戒我们，来劝诫我们，不要有那个比较，跟别人比较，跟别人计较的心。那当我们抓住了这一个比喻，它的最主要的信息，抓住了这个主要信息，那么我们再回头来看这个葡萄园的主人，他原先他有很多不合理的行为啊，现在我们都晓得如何来解释他了。我们来看看我们回头来看看我们可不可以解释。这个葡萄园的主人他的做法，那这个葡萄园的主人显然代表的就是神他分批的雇佣工人，不单单是为葡萄园里面的工作，更是为工人的生活的需要，不单只是为了葡萄园里面的工作，更是为了这些工人的需要，因为当雇佣了他们。他们就可以拿到了工钱，他们就可以满足他们生活所需了。这件事情特别是在最后一批工人身上最明显。这最后一批工人，对不对？他们其实，他们只做了一点点事情到了那边已经快到收工的时候，虽然他们只做了一点点事情，他们的贡献非常非常的小，几乎等于零。但是他们生活上的需要，却是跟第一批的工人 是一样的，因为他们的需要的一样，神的怜悯就让他们跟第一批的工人拿的工钱是一样的，拿的工钱是一样的。这个所显就是神的怜悯跟神的恩典。还有，那为什么他跟第一批工人讲得非常非常的清楚？就是一天的工钱就是1钱银子，那跟9点钟、12点钟跟下午3点钟的人讲说，他只跟他们很简单的讲说，我当给你的就会给你，根本没有提数目，跟最后一批工人完全没有提工钱的事情，为什么会这个样子呢？因为神他晓得万人的心，他知道我们心里所想的。他知道那个第一批雇佣的那一批工人，他们最会认为，他们最自认为应该多得，因为他们是第一批嘛，他们是第一批被召来的，对不对？他们工作的时间最长，所以他们最认为自己应该多得，所以神就跟他们讲的最清楚，葡萄园的主人就跟他们讲的最清楚，你们一天的工钱就是1钱银子。啊，就是1钱银。其他的工人，因为他们并没有在一清早的时候就被雇佣，啊，他们来到那个地方的时候，其实，在大部分的情况之下，一大早没有被人家雇佣走，因为需要的人都是一大早就来找雇佣啊，找他们需要的人嘛，对不对？那一大早没有被人家雇佣的话，大概他这一整天就不会有人雇佣了。所以在大部分的情况之下，他们这一整天就会空手而回呀、啊，没有任何的收入啊。他们这可能他们的家里就是今天就需要挨饿了。所以这一批啊，除了第一批之外，这一批工人呢，无论他们这个葡萄园主人给他们多少。他们都存着感谢的心，他们都存着感激的心，因为他们知道，在一般的情况下，他们是什么都得不到的。只要有任何的工钱，这个都是出乎他们意料之外的，都是恩典，他们都感激，都存着感谢的心领受，所以不需要跟他们讲得太清楚啊，不需要跟他们讲得太清楚。然后呢？这个主人为什么要先发给最后的一批工人？他就是要让第一批工人看见，他让他们一看见，所以这一个比喻，它的主旨才能够很完全的显明出来。这个是一个刻意的安排，就是为了让这个比喻它的主旨能够显明出来。那么还有。还有一个啊，是我特别留意到的，就是这边所记载的这个比喻的最后这一段话，你有没有发觉这段话啊？最后去跟这个葡萄园主人抱怨的人很多，最后第一批工人都跟他抱怨，但是这个经文这边的记载却说。这个家族只回答其中一个人，你们知道为什么圣经这样子写吗？明明是有很多人抱怨，为什么在写的时候，圣经在写的时候只针对其中的一个人说呢？大家可以去想一想，为什么这种记载的方式是不是非常非常的奇怪呀？我个人的领受是这样子。这个代表神耶稣是跟我们在与我们这个一对一的这个个人的关系里面跟我们说话。我们跟神的关系是个人的关系，是一对一的关系，是亲密的关系。神就在这个我们跟神的这个一对一的关系里面跟我们说。神 他苦口婆心地劝告我们：“你们千万不要存着比较、跟别人比较、跟计较的心，在跟随主的路上，千万不要存着这个比较跟计较的心。而且他称呼我们为朋友，朋友，我不亏负你。不要存着比较跟计较的心。”假如你存着比较跟计较的心，你那个感谢的心就没了，你那个喜乐的心就没了，那个原来明明是恩典的东西，你就把它看成是工价，看成是工钱，你就没有了那个感谢的心，没有那个喜乐的心，这个损失太大了，这个损失太大了。再说得更明白一点。在天国里面，这个是一个天国的比喻。在天国里面，耶稣告诉我们，在天国里面是没有比较、没有计较的。假如你去比较、去计较，那么你原来在前面的，因为别人不计较，别人不比较，他就到了你的前面去，因为他不计比较，他不计较，因为他知道他所有所得的都是恩典，都是出于神的怜悯。他满心的感谢，他满心的感激，心中充满了喜乐。他从神里面所得的就比你多了，他就排到你前面去了，是不是呢？是不是？所以，当我们抓住了这个。这个比喻它的主旨之后，我们再去仔细去回想这个家主人他的那些所有的不合理的地方，我们都说哦，原来如此，原来是这个原因。现在我明白了，他为什么这样子做了啊？他为什么这样子做了？那么，为了要加深大家的印象，我下面再用几节经文来说明啊，其实这个比较跟别人比较是一件很危险的事情啊，它的危险性在哪里？这边有另外一个耶稣所说的故事啊，记载在路加福音18章第10到14节我为大家读出来。有两个人上殿里去祷告，一个是法利赛人，一个是税吏。法利赛人站着，自言自语地祷告说：“神啊，我感谢你，我不向别人勒索、不义、奸淫，也不像这个税吏。我一个礼拜进食2次，凡我所得的都捐上1/10。”那税吏远远地站着。连举目望天也不敢，只捶着胸说：“神啊，开恩可怜我这个罪人。”我告诉你们，这人回家去比那人倒算为义了，因为凡自高的必降为卑，那自卑的必升为高。其实一般来说，当我们在祷告里面向神敞开我们的心。让神来光照我们，我们呢，是更容易看清楚我们自己在神面前的光景。可是呢，这个法利赛人，他是在跟神祷告哦，他跟神祷告，可是就是在祷告的时候，他都看不出来他自己在神面前的光景，他看不出来他自己在神面前的自以为意，他也看不出。这个税吏，他的忧伤痛悔的心，他都看不出来，他都看不出来了。为什么呢？就是因为他存着比较的心。你看他把自己跟这个税吏比较，一比较之后，他就完全看不出来了。他在神面前的光景，他在神面前自言自语的说的这些话， 他也看不出来这个别人的光景，这个税吏的光景啊，他的忧伤痛他都看不出来，因为他看不出来这一切，他看不清楚自己，他也看不出这个别人，他更看不出神的心意，所以他就变成了一个属灵的瞎子。一个属灵的瞎子是多么危险！他前面假如有一个洞，他看不清楚，他就掉下去，多么多么的危险！这个就是因为他存着这个比较的心，他存着这个比较的心，使得他看不清楚神的心，看不清楚自己在神面前的光景，看不清楚别人在神面前的光景。所以这个是我们在跟随主的道路上一定要避免的啊，一定要避免的。然后我们再看另外一段，雅各书第3章16节，在何处有妒忌纷争，就在何处有扰乱和各样的坏事。在前面我已经说明过了，在妒忌纷争之前，必定有与别人的比较与计较，一定有，然后才会有妒忌纷争。然后这个地方说什么呢？有了妒忌纷争之后，就有扰乱和各样的坏事。所以你别看啊，这个与别人比较的这个心，看起来好像无害，可是呢，从这个比较跟计较，就会生出妒忌跟纷争。然后会衍生出各样的坏事出来，所以你看，这个比较是多危险，所以这个一定是我们要远离的事。我们在跟随主的路上，一定要远离跟别人比较的心，跟别人比较的心。然后，约翰一书第2章15节这边讲，不要爱世界和世界上的事，人若爱世界，爱父的心就不在他里面。我们每个基督徒啊，每个在主里面的弟兄姐妹都知道，我们不该爱世界。可是，当你在跟别人比较的时候，你比的是什么呢？绝大部分的时候，比的都是这个世界上的事情，金钱、财富、权力、地位、名声，都是这些事情。眼目的情欲、肉体的情欲与今生的骄傲，都是这些事情，比的都是这些事情。所以说，好像看起来跟别人比较，啊，没有什么坏处，可是却让不知不觉的就把我们变成一个爱世界的人，一个爱世界的人，就用各样的愁苦把自己给刺透了。这个是一件很危险的事情啊！就是从这些经文我们看出来，跟别人比较计较是一件很危险的事情，是我们一定要引以为戒的事。那么我现在做一个很简单的总结：这个葡萄园工人的比喻，它主要的信息就是耶稣要借着这个比喻警戒我们，不要与别人比较。比较是一个幼稚而属肉体的行为，它会导致妒忌与纷争，进而产生各样的坏事啊，是一件很危险的事情。假如我们要比较，我们就与我们的主比较；要夸口的，就指着主夸口。当你跟主比较，你跟耶稣比较，你就会生出来那个效法的心，这个是有益处的。你可以跟信主之前的你自己来比较，那个就成为你的见证，这个也是有益处的事情。你可以跟昨天的你来比较，你可以看看自己有多少的长进，这个也是有益处的事情。除此之外，我们不应该跟任何人、别人比较。因为当我们跟别人比较，就让我们成为一个属灵的瞎子，落入一个很危险的境地而不自知。 我们跟别人比较，就不知不觉变成一个爱世界的人。那么让我们一起祷告。亲爱的天父，我们感谢你，借着这个葡萄园工人的比喻，来警戒我们，来劝诫我们，不要与别人比较。我们知道，当我们若与别人比较，我们心里面就会充满了不平，或者充满了自以为意。我们看不清楚你的心意，看不清楚自己，也不看不清楚别人，落到很危险的地步而不自知。我们若要比较，让我们就与主比较，因为这会让我们产生效法主的心，主的心。我们可以与我们自己还没有信主的时候比较，我们就看出来，在你的恩典之下，我们如今成为何等的人，我们心中就充满了感激。这种比较也会成为我们的见证，我们就能够跟别人分享你对我们生命中的改变。我们可以跟我们自己昨天的自己来比较。将会督促我们，在主里面，在跟随你的路上，天天都有长进。除此之外，我们不跟任何人比较。你对别人的安排，与我何干呢？主啊，求你帮助我们，专心的来跟随你。靠耶稣基督的名祷告，阿门。
好，感谢主啊，感谢这个胡长老给我们的分享。好，我们做一个结束的祷告啊，我们做一个一起做一个结束的祷告啊。主感谢你啊，主感谢你借着胡长老啊，胡长老的信息啊，对神话语的认真啊，能够带给我们啊属灵的看见主我们这个或者老提到说，哎，给我们有很宝贵的提醒，就是于法于理，其实我们说不出什么来我们并没有多少可说的可是我们在情的层面上，我们很容易就带入了自己就认同了第一批工人的角色，觉得我们自己被亏待了。就是我们很少有人好像一看这个比喻就认同自己是最后那批工人，所以这个非常容易带入第一批工人的这种心态，好像就是我们忘了在我们前面其实有无数的人已经进场在那里工作了，福音到今天已经2000多年，就是说旧约就更长了。我们却总是把自己带入那个，好像我们亏了，而不是带入说我们没做什么就已经得了这么宝贵的救恩，这么美好的属灵的传承传统。我们如果有感恩的心，可能就不会那么容易就在人情上把自己带入第一梯队的人了。主，这种容易的带入，主求你，好像我们这个人，就是已经好像在，有一些扭曲的东西，有一些，需要被你，真的是更深的来校正，这个胡长老在总结的部分，也非常的提醒我们说，哎，比较，好像这个，主耶稣有很多提醒我们错误的比较，使徒也有这样的提醒，哎，可是比较。比较作为神是神赐给我们比较的能力，对不对？不是我们自学的，我们有这样的能力，它可以用在好的地方，我们可以见贤思齐，可以与耶稣比较，产生那个效法的心与以往比较这个产生这个进步的心产生见证，作为这样的见证，可是我们这个，比较这种能力，神给我们的这样的恩赐，我们也把它用扭曲了。我们常常就是愿意在世界上精于比较算计，愿意比较那些东西，但是在这些胡长老举例的这几个部分，我们却往往习惯躺平， 我们觉得耶稣能做到，那他是神，哎，我做不到啊。我们啊觉得这个，哎，我们不愿意跟自己比较，就这个，因为回到那个，我们甚至觉得我们还不如起初的火热啊。我们在属灵上反倒没有那个，好像多年其实在灵命在徘徊，我们没有那个。啊，那个进步的心被唤起来，没有那个属灵的胃口被唤起来。那主求你来帮助我们啊，你让我们浸泡在你里面，被你所校正啊，被你所校正啊，你借着你经文所发出的亮光，就刺入我们的心里面，让我们看到。罪在我们身上，不是我们说错一句话、做错一件事，或者一不小心又跟谁比较了，而是我们好像整个的结构、我们思想问题容易带入的方式、我们应用这个恩赐的方式，我们好像都需要被你重新的洗过一遍一样，都需要带你带到你面前，求你来更新，求你来医治，求你来校正，是的，主。我们因此我们再次谦卑降服在你面前。我们有这样多的不配，你仍然让我们在你恩典的保守当中，感谢主感谢你，你为我们祷告，让我们不致失落，你亲自来抓住我们，用你的话语借着你仆人的口的分享，让我们看到你话语的宝贵，用你的话语来吸引我们，来跟随你。孩子祷告，奉耶稣的名。我们一
我
起
们一
我们一
起
起用
我们一起用
主祷文结束我们今天的
结
聚
束
会。
今天的聚会
我们再次
在天上在天上的父，
天上的父，
愿你的名
为圣，
愿你的名降临，
降
临在地上，
地上，
地
上，
白天的
上
上，
白天的上上，
我们日用的
日用的
食物，赐给我们，
连
我们，连我们，如同我们免了人的
眼，
不
受
世界那些
贪
欲，我们脱离凶恶，
脱离凶恶。
荣耀全是父的，父的到永远，
到永远。
阿门，
阿门，
阿门。好，谢谢胡长老，
谢谢胡长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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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感谢
胡长老，
愿主，愿神祝福大家。
辛苦了，胡长老，拜拜，
胡长老，拜拜。
好，拜拜。
晚安，
晚安，
晚安。